用神的话语透过他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
弟兄姐妹们平安。如果我问大家，在2018年你的愿望是什么？如果你向上帝祷告，你会向上帝祈求什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都有在神面前有寻求或者有祷告。我想很多人的愿望当中会有这一条，就是刚才怡文长老所祷告的，愿我们手中的工愿你建立，对吗？是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今天就透过尼希米记二章的宣讲，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行动的尼希米他是怎样依靠神。求主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大家，学习我们成为，让我们帮助我们来已然成为一个依靠神积极行动做事有果效的人，从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舍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称我们为义，与我们和好，并让我们与你为乐。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孩子就将如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你保险来洁净，洁净整个的会场，也洁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也特别将站在这里这个不配的瓦器放到你的恩手当中。主，你深知他的软弱，恳求你因着你百姓名的缘故，主啊，你就越过他一切的软弱，你加他力量，主将你的话语释放出来，使你的百姓得造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二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持续祷告，耐心等候，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预备请。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于是我甚惧怕。既然我们要谈到如何行动，我却在一开始提及持续祷告，耐心等候，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认为祷告是行动的闭幕式，对吗？似乎我们需要更积极的作为。其实不然，等候神是尼希米事工成功的很关键的一步。现在我们就将第一章十一节的经文和第二章一节的经文用现代中文版来做个比较。第一节的经文说，求你，第一章十一节的经文说，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使皇上向我开恩。那第二章第一节说，四个月后有一天， 亚达薛西皇帝正在进晚餐，我倒酒给他，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愁眉苦脸。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神将一个负担，就是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负担放在尼希米心中，以至于他开始行动的时候，前后一共是四个月的时间。那在这四个月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的前后文大概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当尼希米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他向神的一个祷告就是，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他恳求神立刻给他可以行动的这样的机会，可见尼希米心中是何等的迫切。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并没有将感动转为行动，他也没有凭着自己的智慧为神大发热心，而是照常在王面前摆酒，尽心尽责地做好工作。因为这第二章第一节说，四个月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透过第一章第十一节经文，他说，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使皇上向我开恩。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知道修建城墙这件事关键不在于亚达薛西王是不是肯放他走，关键在于神是不是为他修建城墙这件事开出路。所以在这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尼希米他一直在祷告哀求啊，祈祷向神，他要确知重建城墙这件事是神对他的旨意，是神给他的护照。不但如此，他也在等待神的时间表，他也在等待神做事的方式。当神的时间到了四个月以后，都不用尼希米开口，王就主动开口。尼散月的一天，尼希米照常在王面前摆酒，但是在这一天里，神让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看到了尼希米脸上的愁容，进而也就非常关怀他，来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在波斯国里面的国王，他们关心下属，注意他们的悲伤，这种事是很少发生的。那王对一个下属表示同情，那更是少见。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就看出，这是神在做事，神已经为尼希米打开了他的行动之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种例子，就是人很想采取行动做什么事，但是呢，神却命令人专注祷告与等候。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犯的第一个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就是他和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没有等候神，他也没有听从撒母耳的命令，他就独自给神献祭，所以这招致神的愤怒，最终神弃绝扫罗，转而拣选大卫为以色列的国君。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像耶稣基督，当他经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时候门徒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按照常理来说，他们应该是什么？马上广而告之，将这个佳音传播出去。但是门徒们却得到的命令和吩咐是让他们什么？祷告等候。门徒们不知道接下来祷告等候会发生什么，他们做的就是顺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顺服，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使他们得着能力， 传福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有几千人信主。所以让我们看到等候是一个蒙福的事，等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难学到的。林肯总统他曾经说过，他说许多的时候我被一种力量所征服，催我跪下双膝，除此以外我实在无路可走，因为我所有的智慧都不足以面对现实，所以我需要常常的来等候神的教诲。同时我从不在尚未得到他认可的保证之前采取行动。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等候神的总统。林肯总统尚且这样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够应付现实，谦卑自己，等候神，寻求神的帮助。何况我们呢？我们这些人智慧也是不及林肯总统，所以让我们来谦卑学习等候神。怎么学习？在这新年刚开始，让我们效法尼西米，将我们心中的感动放到神的手中，来询问，来祷告，说主啊，这是你要我今年做的事吗？然后我们就用祷告来等候神的时间，来服从神的方式。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在第一次查经尼西米记第一章的时候，那我就有挑战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想一下，神有没有把什么负担放到你们的心里，让你们可以来为这个负担来祷告。那星期四的时候，这位姐妹就告诉我说小丽，她说你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为小组祷告的负担放到了我的心里。她说我星期三就来到了教会的祷告会，我就跟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小组生病的人的带祷事项。他说我没有想到，他说弟兄姐妹们非常热心的，非常热情的，非常努力的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要成为一个依靠神的行动者，让我们先开始学习等候神，祷告，用祷告来等候神。祷告等候神，会这样做的人是有福的。在以赛亚书当中说，少年人也必疲乏，强壮人也必什么？强壮的人也必什么？大家好像记不住。强壮的人也必全然跌倒，然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他们行走不疲乏。这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所得的福气。等候神是不是和不做事是一回事呢？等候神和懒惰不做事是不同的两件事。懒惰是不肯去做摆在面前的本分和工作，等候神是不做一件不出于神旨意的事。等候神是在做神轨道上让我们去做的每日的工作。等候神和尽我们的本分并不冲突。作为一个依靠神而行动的人，尼西米他在祷告等候的四个月中，他尽上了他的本分，在事工的计划上，言语上都做了充分的预备。现在我们来读尼西米记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九节，预备请。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往犹大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尼西米他能在不设防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预料的一场会面当中，那王对他发起了提问，他对王的回答是有条不紊，娓娓道来，足见尼西米在这之前将修建城墙的各种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全。他不但禀告他什么时候启程前往犹大，他也回报亚达薛西王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不但是这样，他还向王索取通往犹大去的各地的那个方便的通行证。还有就是他详细的列出了建造城墙、建造营楼的横梁，还有他自己所住房屋所需要的木料，他都一并向王提出要求。可见在尼西米禁食祷告的四个月里，他善用神给他的恩赐和智慧，他尽可能的仔细筹划构思每一个细节，甚至连用王的这种资源他都考虑在内。机会向来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所以王就当即答应了他所有的请求。从尼西米与王的对话当中，他始终没有提及耶路撒冷，而是以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来代替。在犹大王国之前，犹太人王国之前，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所以若是重建耶路撒冷，会让人想起来是在重建一个王国之都。而且当初正是亚达薛西王他提出的停止建造圣殿的工程。尼西米用我列祖坟墓所在之地来代替耶路撒冷，他一方面就避开了政治禁忌，另一方面也强调尼西米的孝道，引发王的文化认同感。因为当时各族各个民族大多数都看重那个祖先的坟墓，并且把修建先人的坟墓视为后人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和王的这样简短的对话当中，他在语言上也做了，在言语上也做了充分的预备，就是没有去刺激亚达薛西王那个看重的那个京城耶路撒冷的名字。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还有在箴言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这四个月的预备，在这四个月的祷告进食的时候，他做了充分的预备，他尽上了他的本分。在尼西米向王提出这个具体的要求之前，在2:4他说什么？我莫祷天上的神。尼西米领受修建城墙的使命，他等候神的时间表，服从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他同时尽上自己的本分。然而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重要的是将他所做的每一样的功课都交在神的手里，专心仰望。 专心仰望神。所以当王来问他之前，他要做的就是来仰望这位天上的神。在重要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人站在地上，但是站在地上的王面前，但是他的心，他的里面却站在天上的君王的面前。他的祷告是向着天上的王去。在与王的对话当中，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天上宝座上的神，随时查验神的心意。当他在王面前蒙恩之后，他说出的话是什么？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他在与神的对话当中，他始终眼睛跟随的是神那施恩的手。仰望神就是连接于神。我们知道2014年是什么？马航失联。这个失联这个词就上了网络的热词。也就是说，当马航在飞行的时候，它和地面的雷达失去联系，那飞机就载着239名乘客下落不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牧师在圣餐讲到的时候说，我们是葡萄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紧紧的连结在葡萄树上？当我们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就是在仰望神。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像是那个飞机和雷达站的关系。如果我们和神失联了，我们就会像那架马航一样，就会什么如羊走迷，甚至什么下落不明。有一位神学家，他写了一个短文在我们的活泼生命当中，他叫伯纳班里。他说，我们当像一个小孩子在树丛中摘草莓的当呢，另一只手握着父亲的手。我们应该一只手在处理世界的事，让另一只手与什么神相连，时刻仰望神，看看他是否赞许你所做的。我们注意水手啊，在前行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仰望天空，而不是啊望着水。所以这位伯纳班里说，神会与你同工，永远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的双手可以聚减太多，唯有神是我们的一切，也是我们的成功。让神的手离开我们，我们就处在危险之中。那我们仰望神，怎么仰望神？我们就要学习，仰望神的方式可以有许多种。我们每一天可以有定时的祷告，我们每一天可以有不住的祷告，我们每时每刻都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的圣洁的生活。但是本质，仰望神的本质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是仰望神。尼希米依靠上帝，他的行动依靠上帝，他表现在他等候神，他尽自己的本分，他降服神的主权，他仰望神。他虽然做了各样的预备，但是他将所做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尼希米依靠上帝的行动还表现在他摆上一切全心跟随。我们来读10到20节，预备请。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
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袭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又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在这个伟大的这个工程里面，我们实在看到尼希米是一个肯付代价的人。姑且不说他在内室啊进食祷告流泪，我们看见当王允准他的请求，他随即就撇下高位，放弃丰厚的薪酬，还安逸的生活，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休息不过三日，就开始了实地的勘察。他小心翼翼，明察暗访，了解工程阻力所在，了解工程的现状，了解潜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不但如此，尼希米亲自将他的意向，将他的负担传达给犹太人，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人，见证神已经动工，号召所有的犹太人一起为自己的家园起来建造。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雷厉风行又小心翼翼的一个领袖。所以尼希米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从第二章开始，敌人的拦阻就如影相随，在以后的每一章都出现。尼希米所碰到的麻烦是三个诡计多端的人，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耻笑、藐视和造谣来对待尼希米。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他像神的仆人加勒那样，另有一个心智，他宣告自己是神的仆人，神施恩的手必要帮助，天上的神必要亨通，更指出敌人在这件事上无权无份无纪念。让我们来想一下，尼希米记第二章所记载的尼希米，当他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感动，他就开始祷告，他等候神的时间，在神为他开路的时候，他随时啊将自己充分预备的仰望神，进而当神为他开路，他就怎么样不顾一切，摆上一切的开始啊，回到了耶路撒冷。尼希米他能够为主摆上一切，全心的跟随，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为什么可以依靠神，是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神。在第一章里他说天上的神，他说大而可畏的神，他说你是施慈爱的神，他说你是守约的神，他说当我们认了罪的时候，你就必要把我们从别处再招聚回来。所以尼希米他的行动可以依靠神，一个关键是因为他认识神， 他认识神的旨意，神在犹太人的旨意，神在犹太人当中所显明的爱。爱可以创造奇迹。所以尼西米他用52天的时间，他回应神的爱，他摆上一切，他带领犹太人建造了城墙。我小时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爱太太的丈夫，他也是非常爱一对女儿的父亲。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爸每天他都会晚上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我们写作业不管他白天多么劳累，哪怕他在这个桌子旁边睡着了，他也要坐在那里，因为他呢非常在乎我们姐妹两个人的学习。我爸爸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在7楼七楼呢是没有电梯的，就是每天都是爬楼梯。那我爸爸每天上班呢，他骑的是一个自行车。那在楼几栋楼中间呢，通常会有一个什么放自行车的车棚，大概一个月交几块钱，你就可以把车子停到车棚里。我爸爸呢，他就是为了省下这个钱给我们买营养品，因为我身体不好，他就每一天呢下了班就把这个自行车就自己呢搬到7楼上，第二天呢再自己把这个车子从7楼上搬下来。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自行车是蛮笨重的，不像现在这么轻巧。那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他，我在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就打盹，他突然醒了，他说天黑了，他说自行车不会让别人拿走吧，我得下去把这个车子扛上来。他就下去，然后上了7层楼把车子放回家，他已经是大汗淋漓。我当时看到我爸爸，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立了一个志向，我就说我要好好学习，我要考全班第一名，我要让我爸爸高兴。当我立下这个志向之后，我的学习就有了动力，然后整个的小学我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我爸爸非常开心。我爸爸给我的是人世间的爱，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爱比人世间的爱更加的长阔高深。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唱敬拜歌曲的时候，这位神创造天地的主，他亲自成为肉身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不但这样，他而且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时时的扶持我们，时时的引导我们，时时的安慰我们，时时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场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今天在加拉太书的主日学上，当弟兄姐妹分享自己是怎么信主的，我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内心当中涌动着那种感激激动。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侍，我们今天所有的跟随，必须基于神的爱。弟兄姐妹，尼西米他之所以能够生在波斯地，但他心却向着犹大地，他为什么能够为了回去修建城墙，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他放弃他的高官，放弃他的优厚的这样的一个报酬，安逸的生活，他千里迢迢4个月长途跋涉回到犹大地，进行明察暗访，付上代价，号召激励犹大民起来建造圣城，建造圣墙，因为神的爱激励他，因为 神的爱激励他，他就可以付上一切。所以他就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弟兄姐妹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来建造。建造什么？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吗？不是的。因为当我们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要建造是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也要建造是神拣选我们的家，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们要建造是神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坐落在佳美之地，是要成为神的光，成为福音的坚城。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学习尼希米，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着神，都是等候神，都是仰望神，都是跟随神。依靠上帝的行动起于持续祷告，耐心等候，是在尽上本分专心仰望当中成就，是在摆上一切全心跟随当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立定一个心志，愿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篇圣道。主啊，愿你的爱激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主啊，让我们活着的也不再是我们。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乃是因着你的爱的激励，我们要活出你新生的样式。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继续做那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同来建造属你的生命，同来建造属你的家庭，同来建造属你的教会，同来建造属你的国度。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